好，上一周了，我跟大家提过，创世纪从第十二章开始，是有关四位以色列人的先祖的故事。那么这本书呢，也可以说是告诉我们有关以色列民族的起源。以色列人的第一位祖先呢，就是今天的，其实是今天的伊拉克人哈，他叫亚伯拉罕。他听从了上帝的话，就离开了他的家乡，随从上帝的带领，去到今天以色列的地方。那么他的第二代，他的儿子是上帝答应给他的，只给了他一个儿子，叫以撒。那么上一周我们讲过，以撒呢是一位谦和的人，可是由于他性情谦和，在教导儿子的事上呢，就好像出了点问题哈。今天我们要从以撒的家庭里面学习很多东西，主要的我希望我们能从以撒的儿子雅各身上学会了为自己定立一个人生的目标。那我相信，假如我们的人生有一个好的目标的话呢，就算是有时候用了错误的方法，上帝也会纠正我们的错误和引导我们的。可是，假如我们没有一个好的目标，那么就很容易迷失了。让我们先一起来祷告，然后再看25章的记载哈。下一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的恩典。今天让我们仍然有这个机会，一起来思想圣经的教导。求父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引导我们，帮助我们为你而定立一个好的人生目标。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那么以撒呢，结了婚19年都没有生孩子，他和太太一定急得要命了。尤其是利百加，在他们那个年代啊，女人生不出孩子，是一个很大的，我想大概是最大的羞辱。所以他很紧张，所以他就祷告了。祷告以后，上帝就叫利百加怀孕。这件事就让我们看到，生命其实是掌握在上帝的手中。每一个人的出生，在人看起来可能只是一个偶然。你的出生是偶然，我的出生是偶然，宋江小孩子的出生可能也是一个偶然啊，生在他们的家里面。可是，在上帝的计划中，你和我的出生，大概都有上帝美好的旨意。利百加不但只怀了孕，而且她怀的是双胞胎。由于双胞胎在利百加的肚子里面搞来搞去，利百加呢就觉得很苦很痛苦，她就求问上帝这是怎么一回事。那么上帝也把一个秘密告诉她，是关于她两个孩子的以后的事。上帝是超越时间以外的，因此他能知道未来的事是怎么样发生。他告诉利百加，将来他所生的两个孩子会成为敌对的国家，而且呢，小的会比较强，会较大的屈服。那么这是一个预告，上帝预告了结果。可是上帝没有把事情会怎么样发展告诉利百加，所以在圣经下面的记载就是把事情的过程告诉我们。两个孩子出生了，大的起名叫以扫，小的叫雅各。那么这些都是希伯来文的音译，以扫呢就是多毛的意思，雅各了是抓的意思啊， 除了抓以外啊，常常去抓以外呢，还有一点，还有一个欺骗的意思啊。他去抓，他不用正当的方法去抓了，他是用欺骗的手法去抓的。27、28节很简单的记载了以撒跟利百加对儿子有偏爱。以撒喜欢去野味，那么以扫喜欢打猎，常常有野味带回来给爸爸吃，那么爸爸就偏爱他了。当父亲偏爱某一个儿子的时候呢，会有什么表现呢？那我想了，他会偏袒他了，他有什么事做错了，妈妈可能会骂他，那么爸爸就会替他说话了。哎呀，他就帮助他解脱啊。那我想啊，由于这个爸爸啊常常站在以扫这一边呢，以扫这个人呢就比较有点骄傲，有点自我中心啊，比较喜欢独断独行，他不容易接受别人的意见，是一个非常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在经文里面呢，我们可以再看到两个证据，看到他的个性是比较自我中心的。第一个证据呢，在29到34节这里啊，我们以后还会详细的看。不过首先呢，我们就看他，知道他是为了自己口渴，就愿意不要自己的长子的名分了。我想现代人都是要什么就要马上有啊。有人说我们这个是快熟面的年代啊，要吃就马上可以有的吃，什么都是 instant noodle 啊，不能够等待的啊，要有就马上要有。第二个证据呢是在26章34到35节，上一周已经讲过了，说以扫在40岁的时候呢讨了两个外族的女孩子当老婆，可是就搞到两个老头子不胜愁烦那你们看以扫这个人他跟他的父亲真的很不一样。他的父亲以撒呢是一个很谦和的人，他爸爸以撒40岁的时候才结婚的，那么他结婚的对象呢是他爸爸的爸爸亚伯拉罕去差派一个仆人去替他到自己的主人那边去讨一个女人回来的。那么以撒就接受了，可是这个以撒接受，以扫不一样，他肯定是自己去找老婆，而且呢讨了一个不够再讨一个所以他这个人呢是比较爱比较看重自己的我想这个也是爸爸偏爱所造成的。我们做父亲的不容易要好好的做。妈妈呢就可能会常常给这个大儿子气到半死。但是这个大儿子呢常常不在家，他喜欢到外面去打猎嘛所以常常不在家，不帮妈妈守的。那么妈妈呢就喜欢那个老幺了，是吗？那老幺小儿子常常在家，有什么事情都是他来帮忙的，他也会陪妈妈帮妈妈做点家务事。你知道吗？人年纪大了以后有很多粗活干不来了，有年轻人帮忙是挺好的。那么这个大儿子呢就常常不在家，就小儿子在家，所以你说妈妈是会疼哪一个呢？那肯定是在家那一个了，对吗？所以呢这个妈妈呢就比较偏爱这个小儿子。可是呢因为他偏爱小儿子也会带来问题的。这个小儿子呢就比较会用心思去获取他想要的东西。那么在那个年代的犹太人当中长子呢有许多的权利。比方说有肉吃的时候呢，长子呢就分双份，大儿子可以吃上倍。而且呢将来呢 那个爸爸过生以后，那个遗产呢也会把双倍的给他。还有呢，就是在家庭中呢，长子还有其他的权利的，在宗教的事情上面也是有由长子带领全家去敬拜上帝的。那我想在家中有什么重要决定的时候，爸爸没有意见的话，那肯定是长子的说了算啊。所以这个长子的权利呢，在那个时代是非常有权的啊，这个是那个时代的习俗。可是当父母都偏爱不同的儿子的时候，有什么纠纷呢？假如家庭里面有什么纠纷呢，就不是以道理来决定了，而是以权威长有的秩序来解决。父母没有把正义、公平、兄弟要相爱就是思想教导下一代了，因此就造成了雅各要用他自己的方法去解决他认为不公平的遭遇。我想在雅各的心中，有一件事他觉得很不公平的，就是那个以长子为尊的习俗。假如他是真的是一个比姨嫂晚了很多出生的，一年两年出生的，可能他可以比较容易接受这个习俗。可是他跟姨嫂呢是双胞胎来的嘛，他是老幺，只不过是晚了他一两分钟出生了，你知道吗？所以雅各的心中可能很不高兴，觉得很不公平，我只不过是晚了他一两分钟出生，那我就什么权利都没有，权利全是他的啊。所以在他心中呢，肯定呢是有这个不公平的感觉。所以他为自己定的人生目标，就是要夺取长子的权利，还要夺取这个长子的权利。在25章29到30细节的记载了，我们可以看到了雅各这个人呢，真的很聪明的。他大概已经知道他哥哥姨嫂的脾性的，知道他是一个急性子的人，他不能忍耐的，他想要就要了。所以在他出去打猎的时候，雅各就在家里煮了红豆汤。那这个汤呢，大概也是姨嫂最喜欢喝的汤。我也喜欢吃红豆汤，甜的啊，不是咸的。我不知道这里的汤是甜的还是咸的啊。那么可是呢，我想这个不是一个偶然而已，他可能看准了机会。他知道哥哥打猎回来了，大概会要想吃东西，肚子饿，哇，他又最喜欢吃这个红豆汤，好，他就准备好了啊。他这个机会呢，是他制造出来的啊。果然如他所料哈，他哥哥回来了，圣经告诉我们他肚子饿啊。他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打到野味啊，就是他打到了野味，还是要烧啊，要一段时间的。可是他一进家的时候，他闻到的是红豆汤的味道，啊，马上就跟弟弟啊商量啊，可不可以给他吃？那么其实呢，肚子饿不会马上死人的，对吧？我们都有肚子饿的经验了哈，肚子饿你等一下没关系的。假如姨嫂不是为了贪喝红豆汤的话呢，她肯定可以先去喝水吧，水家里总会有的吧。然后问爸爸妈妈家里有没有面包吃，可不可以呢？大概可以的。雅各就知道哥哥的脾性，他抓紧这个机会，你要吃红豆汤没问题，你把长子的名分让给我就好了。啊，他们是先讨价还价的，啊，讲好了啊，好，你愿意吗？你愿意？发誓！哇，这个对雅各来说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啊，不是两个兄弟闹着玩的。他很认真的，首先谈判，你要把长子卖给我，长子的名分卖给我，我给你红豆汤喝，你要喝多少就多少，没关系。答应啊，好，答应，好，那你起誓。 不是说了算了啊，不是说了忘记那个算了，要大事的啊。好，那么三十四节就告诉我们，这个就表现出以扫的一个态度的问题。以扫竟这样轻看了长子的名分，反映出以扫的价值观。他不认为长子是上帝特别送给他的礼物和责任。他的为人非常的短视，他只看到自己想喝红豆汤，马上喝就好。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我要吃，我要喝，我就马上要满足我的欲望，其他的什么都不计较。我想他的表现有时候很像典型的现代年轻人的想法。现在很多年轻人呢都有婚前性行为，我喜欢就行了嘛，啊，反正现在科技又那么好啊，有了性行为也不一定会怀孕的，那我就认来了，不管后果。中国来的父母不要以为凭你们个人的方法去教导儿女了，他们就会听你的啊。当孩子进到学校以后，他们会受同学的影响、社会风气的影响而走自己的路。我的女儿有一位同学，她的爸爸妈妈好像是从上海来的吧，从小学都是好朋友，到中学也是好朋友啊。我们以为大概可能中国华人呐、的教育比较严谨一些，可是呢，女儿长大了也有她自己的想法啊。在中学的时候已经有一位外籍的男朋友，然后到大学的时候呢就搬出去了，跟男朋友一起住，离大学比较近一点啊。他父母拿他没办法，所以我鼓励做父母的人，你们要把孩子带到教会来，让教导圣经的老师帮帮忙，按照圣经去教导你们的子女，是对他们的人生最有益处的事。雅各又怎么样呢？我们可能觉得雅各这个人很卑鄙啊。我们今天刚好读这个公导文第四段，我们不要卑鄙的占人家的便宜。可是这个雅各好像很卑鄙啊，成人之位啊，要哥哥把长子的名分给他。可是假如我们从正面的去看这个雅各哈，我们可以说了，他是为自己定立了一个人生的目标，他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他也用了很聪明的办法，制造机会，把握机会去完成他的目标。虽然好像有点成人之危，可是他没有威吓他哥哥，你知道吗？我们中国历史上有些人呢，要得到皇帝的王位的时候，把自己所有的兄弟都杀光。可是他有没有杀了他哥哥？他没有啊。他没有，有没有用什么手段威吓他？他没有啊。你心甘情愿的，你知道吗？他是先谈判，再让他发誓的。他没有欺骗他哥哥。是以扫心甘情愿自己起誓的。在这一切的事情的后面，当然也是有上帝的允许。在27章我们看到有关以扫，在他瞎了眼以后，他以为自己快死以前为他所偏爱的大儿子祝福，不过由于他很爱去惹喂，他就吩咐大儿子先去打猎，回来给他去了才为他祝福。哇，他这么一个做法呢，就真的是后悔莫及了。那个时代的犹太人相信这种临死以前的祝福都是从上帝而来的，而且会应验的，有点是像现代的遗嘱一样。当以扫跟以扫说话的时候啊，利百加听见了，可是他可能是出于对雅各的偏爱，也可能由于他不喜欢大儿子的两个老婆，所以他就出主意叫雅各假装成为以扫去争取父亲的祝福。那么其实呢，雅各也不太愿意做这件事的，不过妈妈坚持要他听话，结果呢，他可能想到这些的祝福会影响他的余生， 他虽然得到了长子的名分，可是假如没有父亲的祝福，他可以说是前功尽弃。所以他就听了他妈妈的吩咐，也自己编了一些话去欺骗爸爸。结果他爸爸以撒也真是老糊涂了，明明觉得儿子的声音有点不对了啊，圣经描写很清楚，他觉得有点不对，还要摸他，还再问了，问了一次，再问一次，你是谁啊？可是他仍然啊吃了肉，也为雅各祝福。不过从那个祝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雅各真的要争取那个祝福。让我读一遍。我儿子身上发出的香气，正像蒙上主赐福的土地所发出的香气。愿上帝从天上赐你甘霖，使你的土地肥沃。愿他赐你丰丰富富的五谷美酒。愿万国服侍你，愿万民向你下拜。愿你统治所有的兄弟，愿你母亲的儿子都向你跪拜。诅咒你的人要被诅咒，祝福你的人要蒙福。哇，你看在这个祝福里面啊，以撒是从愿上帝开始的，人自己是没有能力祝福别人啊。啊，我们每次上会以前那个祝福其实是一个祷告来的，不是我有什么能力啊，是上帝的祝福啊。那么可是在这个祝福里面，我们要注意到以撒真的没有想到留一点点的好处给雅各的。你知道他以为这个是长子，把所有什么一切都给他了，偏爱到这个地步，一点点好处也不留给小儿子的。所以难怪雅各啊，他可能心里都很明白。所以不要以为雅各这个人真的很可耻，可是你站在他的地位，你去想一下，这个爸爸偏爱到这么一个地步，连这么一丁点的好处没留给他。这一点其实在以撒回答以扫的话里就更加讲得很清楚。37节说，我已经立他做你的主人，使所有的兄弟都服侍他，我也祝福了他，给他五谷美酒。我啊，现在我还能给你什么呢？这种偏爱我想是太过分了一点。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感觉啊，我觉得真的很过分。所以难怪雅各那么渴望得到长子的名分和长子的福气。好，可能我们不很欣赏雅各这个人，觉得他很狡猾，做事不够光明正大。可是在这个事情的后面，我们还是要留意，这是有上帝的旨意的。在两个孩子没有出生以前，其实上帝已经说明了，小的将来会胜过大的。有关雅各的品格，我想在以后我们会看到上帝会怎么样对付他，帮助他改变过来。那今天我们可以从雅各身上学会，我们要为自己定下人生的目标，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和智慧去达成目标。当然雅各的人生目标最重要的就是要得到上帝的祝福，而不是像以扫那样轻看了长子的名分。这是上帝让他得不到祝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新的一年快到了，我鼓励你们要定下目标，遵循上帝的话，寻求上帝的祝福。